时间说错了话，你也习惯我了吧？还没有到家，太多想象，不跳舞的星期天。
Hello，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6.9路人电台，男孩的复数是 gay。 很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路人电台，如果你喜欢路人电台，请把它推荐给你的好基友们。如果你想跟路人有进一步的互动，可以关注路人的微信公众号，那联系方式呢都在节目简介当中，路人期待与你们的相遇。感觉应该是隔了一周没有给大家录制节目了。你说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吧。实在不想跟大家再说，我最近又开始面试找工作了。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也是面了一个宇宙大厂，对。说下整个的一个过程经历吧，就是我整个四轮面完了，但是最后没有给 offer。我觉得这已经是我被这个宇宙大厂第二次因为相同的这种情况被拒绝。就我记得我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想要去跳槽，然后也是第一面就是第一次面试就面到了这个大厂。后来也是四轮全部都面完以后没有给 offer。当然这次我也是托朋友去问了一下原因是什么，然后也没有得到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答案，就只是说可能跟团队的这个需求不匹配怎么之类的。但我都觉得四轮都面完了，然后还给这样的一个评论结果，我其实自己不是很幸福哈。说一说我为什么真的又会选择去又想换工作这件事情哈。其实换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又一次逃离了成都。成都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给他一个总结，就是成都是一个适合生活但不适合工作的城市。前不久呢，我就是看到了一篇关于成都的这个就业环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尤其是对像我这种就是互联网从业的人员，那成都其实没有特别多的好机会或者是核心岗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成都有一些大厂啊，比如说像阿里啊，像腾讯啊，字节啊，可能都会有设这样的一些岗位在成都。但实际上这些岗位呢真的都不是核心的岗位。而且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原来成都的人口已经有2000万了。所以这么多的人口必然带来的就是你的竞争压力会非常的大，所以就是依旧是很内卷，尤其是在软件园这边上班的人，就真的听说基本上都是9点以后才下班的。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如果真的其实我还有一个跳槽的原因，是因为说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公司就是人事太复杂了，我觉得我觉得我好累啊，就是我需要各种去应付领导，去选边，去站队，我觉得这完全脱离了我想把工作本身做好的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而且我的领导呢又是一个比较难搞，要求也不能说要求，怎么说呢，所以说吧，要求比较高，就是他会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意识来去抉择你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他更多的不会去听你怎么去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方法，或者这件事情的这个 做事的思路是什么，他更多的是他以他的方式来去灌输于你说你就这样去执行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这家公司就对我的成长应该是没有什么的。所以刚好借着这次本来想着说有这个宇宙大厂的这个机会，所以我就想说能够再跳一跳。其实这个机会呢base 是在上海，我就前段时间也是跟一个，就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朋友，他是也是在成都，也是从上海先回到成都，然后因为他本身就是成都人，所以他就在成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呢他也是真的觉得成都的整个就业氛围就不友好，或者是对人的成长真的不大，所以他也是毅然决然的又回到了上海。那就是工作的这种经历呢，就是我也会跟他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他要再回到上海以后，他就真的会发觉说在上海的公司你就真的是做事情会比较更怎么说呢，就是更游刃有余一些，然后你的成长你的经验跟历练还是会更多一些。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想，其实我可能回成都的这个决定做的确实比较仓促，我没有对整个成都的一个大的一个就业市场去做了一些比较系统性的一些分析，就是没有给自己留太多的这种回旋的余地。所以其实包括这次这个宇宙大厂没有给我 offer， 我有一方面也会觉得就是在跟 HR 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就是他就会问我说是怎么如何考虑的，你要从成都这样一个城市再回到上海。其实他的意思又觉得说按我这个年纪其实在成都安定应该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所以我不知道最后没有给 offer 是不是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原因。所以其实我真的很纠结。其实我面试的这个事情，或者我想再离开上海去北京上海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没跟家里人说，因为觉得一直没有定论，就是我们就没有拿到 offer 之前，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跟家里人说。当然现在没有拿到这个机会其实挺懊恼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去不去是一回事情，跟你拿不拿到这个 offer 又是另外一码事。就是说拿不拿到 offer 呢，是证明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又没有能力去进到这个宇宙大厂去拿到这样一个薪资。另外就是我去不去呢，其实是考虑我有各方面的考虑，比如说我家里人啊，比如说真的就是我也会去在想是不是这个现在的这份工作我能够一直养老下去，我都会去考虑这些。但我其实前段时间就是没有拿到这个 offer， 我挺难过的，我就觉得自己的能力再一次被否定了，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还挺失落的。那最近呢就是真的是工作状态就很忙，然后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又迎来了一波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就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面试最后被pass 了，第二个就是我最近的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工作本身它就是怎么说呢，老板对我要求特别高，就相当于我天天都需要加班去产出东西，就很烦。第二个就是工作就是需要站队就是练各种势力这种内斗，我觉得让我身心俱疲。第三个呢就是最近就是因为我父母不是来成都了嘛，其实父母也闹了一些矛盾，我每次觉得就是这段时间我回到家里我都觉得很心情很不好受，就是我明明在工作上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很就是不开心，回到家里以后呢我还要面对就是我的父母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还要去安慰他们，然后还要去 讨好他们，就是想办法去让他们就重归于好，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或者挺累，真的是累，身心俱疲。所以突然有一天，我就是跟他们说，我就觉得就是看到你们这样的状态，我真的完全不想要结婚，没有想要结婚的任何意愿。我就觉得就真的就是。如果以后，我的对象需要天天跟我吵架这种，我真的，我觉得，我完全不能够接受我的生活有这么多的纷争，这么多耗心力的事情。后来呢，其实我因为父母这个闹矛盾的这个事情呢，我又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说话的这个立场呢，其实就特别特别的一种，怎么说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态度啊。就是说，假如说哈，我觉得我父母闹矛盾，那我就是，哎，我就会想说，一个人不好吗？就一个人生活，就假如说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我母亲、我妈，如果一个人生活，是不是会更轻松，或者是就是没有那么多烦恼？但其实就是，我觉得站在不一样的角度立场去考虑，如果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那我就会觉得说，你应该摆脱一些束缚，你应该活出自我，活出真我，你应该有自己开心的样子。那其实，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份子而言，我其实我肯定就不会抱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会想法就是说，夫妻之间为什么不能忍让、不能隐忍、不能和睦去相处？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就我作为一个孩子，那我肯定是希望我自己的父母能够非常恩爱、非常幸福。对吧？没有任何的争吵，这样就是这样能够互相扶持、依托的过一辈子。那很多，如果我又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就是假如说我的意思就是，当我看到别的人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勇敢的去鼓励他说：“哎，你应该摆脱一些束缚，你应该活出自我，你应该相信自己，你可以一个人活得更精彩。”但其实我觉得，真的角色不一样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立场跟态度。我就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孩子，我的想法肯定会有很多的这种变化。我肯定是希望说，哎，就是家里人就要和和睦睦的，就是能忍的，就是大家都要互相理解，互相这个让步，这样才能去达成一种和睦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对于家庭生活啊。后来就是还有就是最近，有给我安排了一个实习生，就包括其实这个实习生其实是一个妹子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对于女性的这个角色，我还是会有带有很多的一些观点，就好比我今天跟就是另外一个朋友也在聊，就是因为他最近也在带，他是带的应届生，我带的是实习生。那我们俩就交流心得，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呢，我们俩其实有一个一致的一个结论哈，就是如果是从男生跟女生里面选，我们更偏向于会去选男生，去就是做实习生或者是带男生这样，然后呢，我给的理由是说。我因为觉得有些时候工作压力会很大，工作强度会很大，而且出于比如说我们工作的这个出差的考虑，节约成本的这种考虑，那我觉得招一个男生，我跟他搭档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而且我觉得男生， 就是我让他加班，就是我不是特别会担心他的安全问题。所以如果换了一个女生，像现在这个我带的这个实习生妹子，我其实都不太敢让她就是加班太久，就是可能7点我就说哎行了，你下班好了。但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还没有忙完，或者你做的不是足够的，符合就是我的这个要求。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男生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强烈的要求说，你就应该去加班把这个事情完成好。所以我会去体谅到女生有一些就是照顾的这种因素在里面。然后把这个理由说给这个女生同事以后，就是女生朋友以后，我女生朋友非常的不屑，她就觉得女生加班很正常啊，就是。无所谓啊，就是不应该用这种理由去规避说你喜欢更偏向于用男生。然后呢，他其实他给的理由就是喜欢选择男，更偏向于选择男生的理由是他觉得女生的情绪比较容易受到波动，所以他是一个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比我还严厉的人，所以他就是他接触下来的实习生，他就觉得能力比较差，所以他又不是特，而且他又是那种，就是他不是特别会婉转的表达，他就是很直接，他就说就是哎，你这个实习生，如果你是这个不会那个不会，肯定不行啊，对吧？就是他觉得男生的抗压能力还是会比女生要强一点。所以这个是他比较偏向于可能喜欢就是喜欢用男生的这种原因。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最近我们俩就是后来就慢慢讨论到，就是我们当时就刚怎么说，就是刚入行的那段时间，我们都是怎么努力、怎么拼命过来的。确实也会发现哈，就是现在的，因为我带的这个实习生是一个00后，01年的，就是努力的程度不够，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啊，就是我能够理解你不懂。但是你不懂，你应该多去问，就是要把这些很多很你不懂的东西，要把它多问，多，就是慢慢的去把它弄懂。我觉得这种主动性，其实在我现在看来啊，这我带这个实习生还是比较差的，因为，我每次都会问他，我给你安排的这个工作，你内容明不明确？你哪里还有觉得你自己不明确的东西？你一定要问我。但是他其实就很少会问我。等交付的这个结果，我又觉得就是说，其实你还是没有懂我想，就是这个东西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你做出来的东西其实还是不 OK 的。所以我就会让我很郁闷，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很怕是我自己沟通出了问题，我很怕就是，是我给对方太大的压力，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问我，怎么样，所以我就是，有时候下班我就可能跟他一路，就是我就会给他心里疏导，我就想说，我就给他灌输说，你有不懂的东西一定要可以问我，什么都能问，没有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00后确实对于加班这件事情啊，我还觉得比较抗拒。就是像这个女生实习生来了以后，哇，好几次就问我加班这个事情，我们周末会不会加班？然后我们今天大概几点下班？什么之类的。我就有时候我就特别想回她，我说你今天的事情都做完了吗？我给你发的一些资料，你都看完了吗？有时候真的是挺想怼一下他的，但是想想说算了，现在真是，也可能真的就是我们当时可能真的是穷啊，所以就觉得啊， 多努力一点，然后让自己多赚点钱。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可能不差点钱，然后就所以就是所以就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感觉我的生活就是真的没有太多可以开心的事情。哎，真的是为什么我的生活都这么磕磕绊绊，没有一个疼爱我然后用心这个对我好的人。真的是哎，好丑人。哎，人家也想要天天的爱，人家想要天天收到礼物。好了，各位听众，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录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无人电台，晚安喽，各位听众。词穷的瞬间，我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在意着。